奔跑、跳跃、汗水、热血，动与静之间的延展，力与美的智慧，生命活力的呈现，动绝妙。
动绝妙，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体会运动的绝妙。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，他是月入60万步，相当富有健康的好男人，喜欢运动，喜欢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分享运动。嗨，崇光哥你好。
佳美你好，朋友们大家好。
今天崇光大哥要给我们带来，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运动呢？
弹簧这个角色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
弹簧，
对，它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。它呢就是手持我们今天这样
运
动的重要工具。
好，别卖关子了，
其实就是击剑了，又可以叫做剑戟。
哎，它是西洋剑吗？
对，它不是我们在东方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运动，
也不是武士刀这样。
不是它主要的来源是由古代决斗而发展出来的。
哇，这样子也可以成为一项运动啊。
对，在巴比伦、波斯、罗马还有希腊哦，这个剑戟击剑不但它是一种消遣哦，更是所谓格斗的技巧和作战的技能。
所以过去是为了作战，但是呢后来慢慢的演变变成一项运动的项目。
在1760年左右啊，击剑舍弃了短剑，而有圆形的波挡哦，就是在我们握剑的那个剑把
圆圆的那一块。
对，那还有哦，还有面罩
啊。是这是需要的，不然就破相。
护胸
哦，这很重要。心脏，
对，
护心，
对，就开始演变成应该不会是那么危险了。
哎，我很好奇啊，击剑到底运动到哪里啊？全身吗？
全身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。
所以远远看人家在击剑了，哇，那个姿势超美的，一个弓箭步。
向前弓箭步，还有倒退，甚至还有
侧身，
很快的直接的向前攻击。
所以它真的是一项专门的运动。
没错，那么剑戟比赛最早的描绘哦，是在埃及卢克索附近马蒂纳特哈市庙内的一件浮雕作品哦。这座庙呢是公元前1190年前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3世所修建的。在浮雕里面所描绘的是一次击剑练习或者比赛，因为在剑尖上加了罩，而击剑运动员在左臂上绑着护具进行格挡，戴着护面的面罩还有护颈，并且用护垫盖住了双耳哦。
啊，为什么要盖住耳朵呢？
因为你不觉得耳朵是突出物吗？
哦，所以也要保护。
对，到了189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击剑就成为了正式的项目。在当时呢，只有盾剑和军刀两种，军刀它其实就比较是有多的砍劈了。对。那击剑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100多年来从来都没有中断过，它都是正式项目哦。
哇，这么热门呢。
对，到了19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男子的锐剑，刚讲到盾剑跟军刀，锐剑列入了奥运的行列之一哦。1924年巴黎奥运会又增添了女子的盾剑项目，一直到1996年和200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再加入了女子的锐剑比赛还有女子的军刀比赛。至此整个击剑比赛的分组啊就已经完全了。
我很好奇啊，那个击剑的那个剑到底厉不厉啊？
利不利呀、
啊？
如果照现在来看的话，它是没有开光，也就是没有特别磨砺的。
嗯
嗯，因为现在你不管是怎么样的比赛在进行的时候，它都是靠那感应器，
是
它并不是靠那个锐剑刺啊。
你在演戏吗？啊，我想说啊，这个它的保护措施这么多，那不晓得剑是不是很利会到伤人的地步？现在应该是不会，很安全了。
嗯，可是如果说你没有戴面罩的话，你朝脸部
还是会
受伤的。
对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
没错，特别有人说过哈，因为像是普遍一般的剑，它的重量达到1到2公斤。
嗯，
即使是练习的剑，也将近有1公斤重。如果没有佩戴训练用的护具哦，还是会造成骨折或者内出血哟。
哇，所以虽然这是一项非常热门的运动啊，但是呢，安全还是第一的考量。
对，那么极限运动它其实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5个不可或缺的项目之一，其他的4个分别是田径、游泳、自由车和体操，所以你就知道了极限它在奥运会当中所扮演的
角色到底是多么的重要。
是的。
哎，那我很好奇咯，就是男运动员比较多呢，还是女生比较多呢？
你说从事
极限这项
运
动，
其实几乎差不多了，
差不多、啊、
因为刚刚讲你在比赛时候分组啊、哦，男生有的组别，这3个组别女生也都有啊。
嗯，通常我们一般的想象就是男生比较爱打架。
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的极限发展哦，它像是君子运动。
嗯，所谓的君子运动，应该等一下我们听崇光大哥在讲他的游戏规则、运动规则、比赛规则，应该就会稍微了解到了。
是，我在进入这个介绍之前，先跟大家来分享所谓的盾剑、军刀还有锐剑它大概的规格好吗？
好。
盾剑我们其实又称它为轻剑，它是由剑柄、剑身和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能够超过110厘米，而重量不超过500克，剑身是钢制的，长度不超过90厘米，那它的横截面是长方形，而剑柄的长度不超过20厘米，那么整个护手呢就是圆形的，装在剑身和剑柄之间，这护手的直径不能超过12厘米，而静止有所谓的偏心的状态。
偏心？
对，它就是必须要直接是在那圆心中间。
OK。
对，那么在盾剑来讲，有电动盾剑和普通盾剑的分别哦。
电动？
对，前者在剑身前端包有15厘米的绝缘物，那么剑柄和剑身、护手还有所谓的护手盘绝缘哦。那另外后者，也就是所谓的普通盾剑哦，它的整个剑的箭头直径是在5.5到7毫米之间，长大约1.5厘米，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只能够刺，不能够劈。
还有这种规定啊？
对，另外在军刀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军刀了。它和盾剑、锐剑的不同是在于可以用刀刃部分来劈打，在比赛当中就能够得分。军刀是由剑柄、剑身、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超过105厘米，重量不能够超过500克，剑身也是由钢来打造，长度不超过88厘米，有刃，既然它可以砍劈嘛，所以有刀刃和刀背。那横截面是近似长方形，剑柄的长度不能超过17厘米，护手盘是月牙盘。
哇，
你知道吧，就是像月牙一样
古代人。
大小呢以能够延 对角线放进15厘米乘以14厘米长方形的检验筒当中为准。
运动小词典。
击剑又称剑击，在广义上讲的是用手持兵器刺、戳、砍的技术，现代一般多作为击剑体育项目的代名词，是一种格斗运动。我们在这里指的击剑是以17世纪以后单手用的护手刺剑为主的格斗运动，并不是传统14世纪到16世纪的中世纪西洋长剑术。
朋友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绝妙当家》，我们所进行的栏目是《动绝妙》。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崇光大哥，他是运动节目的主持人，来跟我们介绍击剑，也就剑击这项运动。现在呢，在奥运会上你也可以看到这项正式比赛的运动了，
而且是非常全面不可或缺的
啊！
前面介绍了盾剑、军刀，那当然要介绍锐剑它的规格啦。锐剑又称为重剑。
很重吗？
对，不是那个你被刺中的剑。
是是是。
它由剑柄、剑身和护手盘组成，全长不超过110厘米，重量因为它比较重，但是呢它也不能够超过770公克。剑身同样是由钢所打造的。
请问一下哦，就是这么重的剑，女生举得起来吗？
你说能使得好吗？
对啦对啦，
那当然经过锻炼还必须的。
好吧，手要举起来要伸直哎。
嗯，
这可是技术性的问题。
是，锐剑比起军刀和盾剑来讲哦，
嗯，
它的剑身是比较硬的，不容易弯曲。还有另外不一样的是，它的护手盘呢，哦，
嗯，
有点偏心的，它偏心度最大是3.5厘米。
哦，讲了这么多呢，我就很好奇了。刚才崇光大哥讲到，这是一项君子的运动，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游戏规则、
好
运动规则，好不好？
好，剑击击剑，它不是那种群魔斗殴的比赛，它是一个两人的比赛哦，就是双人比赛。比赛中呢，一方是用剑尖来刺激对手，使得剑尖准确无误地刺在有效的部位，并且具有刺入的性质。
哦，
那么最后有效点击次数最多的一方当然就是优胜方啦。按照规则啊，循环赛在4分钟内5次击中，那么淘汰赛在9分钟内15次击中。最先击中对方达有效次数，或者是时间到以后呢，击中对方次数最多的就是胜方。团体赛最先击中对方达45次的团队，你是胜利的团队哦。击剑运动有3种武器，我们大概已经讲过了哦。那么这3种武器的有效击中点还有比赛规则也不一样哦。所以每种武器都有它的竞技特点，相对来讲啊，最具有运动性的我们称之为花剑，那么佩剑的速度是最快，而重剑有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那个重量最重的锐剑啊，它则需要最高的技巧跟准确性。
崇光大哥，你认识击剑这项运动吗？那不管是看奥运比赛，或者是看到一些击剑的比赛，你觉得这项运动最有魅力的点在哪里
？Elegance，
哈，
就是那个我觉得击剑选手的那个优雅，
我觉得还有他们的敏锐度，
就是他必须要非常的灵活啊，
嗯，
而且击剑选手我觉得不是一昧的进攻，而是进退有据。
说得好， 啊，所以觉得他们在使剑的时候呢，那个姿势相当的帅跟优雅。
我们虽然不能说他们是在一般我们武侠小说当中说的武林高手哦，但是却都是剑戟场上的君子。
嗯，
接着要来讲到了，既然是君子的比赛，他们的比赛场地是有一定的规模的，比赛是在1.5到1.8米宽、14米长的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剑道上来进行啊。
通常都是室内吧？
通常都是 indoor， 我没有看过在室外进行的了。
是，
对。当裁判宣布准备比赛时啊，双方队员在离中心线2米以后紧急就位，先要有一段距离的哦。
是，这样才安全嘛。
然后这时候队员应该要侧身站好，手中的剑必须要指着对手。
哇，
这个姿势很帅哈。
是是是是是。
对，然后没有握剑的手要背在背后，运动员每得一分都得要回到这个姿势重新比赛。我再一次强调，所谓的得分哦，就是用剑尖刺激对手，使剑尖清楚的、准确无误的刺在有效部位，并且到达对手身体的任何部位的击中都是有形的、实体的、实质性的击中。为了要让他这个击中成为有效的击中并且得分哦，落点都必须在有关剑种规定的有效部位，因为有三种不相同的剑种，你不要拿着军刀去刺锐剑可以得分的部分，拿着盾剑去想要刺对方在锐剑部分可以得分，那就不会有效得分了。
是是是。
嗯，那么重剑也就是锐剑，它是一种完全的刺击武器，只有剑尖击中有效，那么如果剑身横击打到了就没有效。击中有效部位包括了全身哦。
全身啊？
对，就是躯干、腿跟脚、手以及手臂还有头盔。那么这个重剑每一次击中都是有效的，它跟我们另外名词称的花剑、佩剑是不同的。如果双方在1/4秒内相互击中哦，双方都各得一次击中数。最容易被击中的部位其实是哪里？你猜？
头、
手
啊？
对啊，
手那么远。
双方在短时间之内，
这样也算分嘛？
对对对，所以在这个比赛的项目需要高度的准确性，攻击对方的好机会常常是当对方开始攻击的那个时候，电光火石，他发动你也发动。
哎，这真的要练习啊，没那么简单。看别人击剑是很帅的，自己如果要下场的话，那可得从头开始训练起啊。
对，而比赛的两方选手，他们的剑尖都装有红光还有绿光的探测器，当击中的时候呢，剑尖会产生一束强光。那另外在花剑是完全的刺激武器，只有剑尖刺中才有效，有效的部位是上半身，那么击中有效的部位是由那个金属衣来裹覆。
嗯，
这样子电子仪器才可以分出有效和无效的击中。
哇，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呢，所以更能准确地帮助比赛的选手，让他们确知他们比赛是不是有违规或是得分的一个状况。
对，
就有公平性了。
是，那同样的花剑比赛啊，它也讲究所谓的击中优先权，先攻击而击中者得分，被攻击者必须先做出有效抵挡动作，之后呢再进攻击中才是有效的。嗯，所以在剑击的比赛当中啊，不管我们讲它叫盾剑啊，叫锐剑，叫军刀，或者 后来我用的名词啊，叫佩剑啊、花剑啊、重剑啊，
好多剑啊。
没有啦，其实就是三种。
嗯
嗯，在整个比赛当中，他的判定很少会有失误。
嗯，
因为整个规则是相当的严密的，
并且清楚的。
对，
今天崇光大哥跟我们介绍击剑这个运动项目，如果朋友有机会去看奥运比赛或是其他的击剑比赛的话呢，仔细欣赏一下这些英武帅气的比赛的选手。
哎，你也不能用英武帅气啊，其实现在有相当多的女性选手哦，
女中豪杰。
嗯，他们在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都可以吸引很多人，
女生也帅气啊啊！如果你想要参与，想要尝试一下击剑这项运动的话，崇光哥应该会大力的鼓励你吧。
鼓励是一定的，甚至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相遇，我还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。
太好了，非常感谢崇光哥，谢谢。
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，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，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，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，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。动觉妙，帮助您运动的更加觉妙。